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前三太经本第45页第三行开始，第45页第三行写经文先念一遍。我即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一切圆满尽无余，利乐一切众生界，彼佛众会先清净，我是余圣莲华生，情度如来无量光，现前受我菩提机，蒙彼如来受记仪，化身无数白俱之，智力广大遍十方，普利一切众生界。先念这三首。上回那个一首诵啊，就是普贤菩萨叫讲这个发愿，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要除一切的障碍，然后啊，就见到阿弥陀佛来迎接了。这个迎接之后啊，那么即得往生安乐刹啊。那么今天这一首呢，接着讲，我即往生彼国矣呀。阿弥陀佛来迎接之后啊，当下。在就往生，往生彼国呢，指的就是极乐世界。往生彼国之后，彼国已就是往生之后，现前成就此大愿呢。现前也就是一往生的时候啊，那么在那个就能够啊成就什么大愿呢？成就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大愿呢，那么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是一个大愿呢？这个大愿要注意啊，那就是说我们学过佛，尤其是研究一般的佛理，大家都知道，学小乘的要了这个分段生死，就是脱离这个六道轮回，必得经过啊七番生死啊。这个七番生死不是一开始就是啊，那不是啊，先要这个证了出果，换句话说，要把这个见惑要断了，断出见惑了。所以见惑就见解上面的啊，要有了正知正见的，要见解上面这些迷惑都把断除掉了，证了出果了。证了出果以后呢，再继续修用功夫。那么比如说在人间修，这人间寿命都是有限的，寿命终了升到天上，在天上继续修，修的时候寿命，天上也有寿命，寿命完了以后呢，那么又到人家来，天上人家从二国开始，从这个一国开始啊，正二国正三国，以至于啊修七番生死啊，才能正到第四国。正到第四国的话，那么就了了这个分段生死了，也出了六道了，但是只是出六道而已啊，距离成佛的时间还是遥远的，那这是小乘啊。 而就是大乘菩萨，那怎么办呢？叫三大欧僧祇劫，那就时间更长远的了。所以绝对不是说一修佛当生就能成就啊，没有那回事情。那个我们净土宗念佛法门呢，这个上回讲过了，要真正念到一心不乱的话，不论是事一心不乱还是理一心不乱，那真正是一心不乱的话，就能够这个解决这个分段生死的问题，出六道。那么但是这个一心不乱呢，在今日之下，我们可以说不敢说了个大话了啊，谁能够一那个正了果？你得了一心不乱就正果啊。那么没有正果怎么办呢？那这就是这个净土宗特殊的好处，就是在这里了，可以待业往生。没有正果，可以把我们无世界以来所造的各种这个业了，一正果这个业就是断去了，没有正果这个业还在，那个在呢，那么当然生死没有了啊。可是我们待业往生的话，待业往生一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，那个环境好得很，那么我们只要一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的话，就等于这个六道就离开了。到了极乐世界呢，那个没有六道，那只有人天两道，是最这个浅的了。可是他没有这个三恶道啊，也没有这个阿修罗道。那么一到了环境，等于是这个六道轮回出了，就当生。所以说净土宗啊，就当生成就的法门呢、啊。也就是说，一往生极乐世界的话，在我们的时间，这个六道就出去了。一到那个世界怎么样呢？到世界啊，那个净是大菩萨在那里，那也就是一生成佛，不要经过三大欧僧祇劫，当时很快也就能够成佛。所以说是现前成就此大愿呢、啊，这个大愿不了解普通的那个法门，那些那个学佛的正果那种，那个时间那么长，不了解那个过程的话，就不了解这里讲什么叫做大愿。这个大愿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当生解决这个脱离六道的问题，这是一层。另外呢，也就是当生呢要求成佛，这个不是大愿，是这个愿，哪一个愿比这个更大了？所以这个前面讲一切障碍没有，临命终的时候得到阿弥陀佛来迎接，那么一迎接到极乐世界的话呢，当下就成就这个大愿了，这个大愿就完成了。下面一切圆满尽无余，利乐一切众生界，这个将圆满，就是因为前面讲成就此大愿呢，这个往生这个大愿能够成就了，成就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之后啊，那么圆满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要成佛啊，这个我们任何众生啊，本来就有佛性，就是真如本性本来有的。那么本来有成佛怎么呢？就是把我们这个无世界以来所这些障碍呀 啊这个一层一层的把它驱除掉，把它断除掉。 断干净了，那就把本有的这个佛性啊完全开发出来，那就成了佛了。是这个原理是这样的。那么这里讲说，比如说我们就是尤其是待业往生的人，待业往生我们的业有很多了，到了极乐世界把这个业啊一层一层的把它断出，这个惑业苦啊叫三障啊，这个全部的按照天台宗所讲的那个见思惑，见思惑我们没有得一心不乱的，待业往生见思惑都有的，这是虽然有带到那边去，很快在这个极乐世界很快这在娑婆世界没有断，到那个世界就要断，见思惑要断，还有尘沙惑要断。为什么要断尘沙惑呢？你要是发大心要普遍的度化众生，那你要开智慧的，智慧我们也是本有的，就是因为那个那些迷惑颠倒这些事情啊把我们遮盖起来了，使我们本有智慧不能发出作用来，那种惑多的就像尘沙那么多，这叫尘沙惑。你去了一个惑了，你自己本有智慧就开出一部分来，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到极乐世界之后啊，你看《阿弥陀经》里面就讲啊，每天早晨要供养这个十万亿佛，要称重妙花啦，到其他极乐世界以外的那些佛的这个世界里面去供养他方的佛。为什么呢？那就是说亲近那么多佛，你就跟他学的佛法了，学的愈多，那就是把那个尘沙惑断的愈多啊。那我们在这个世间，我们比如说尘沙惑断的不容易，就是见思惑你要断一品多么困难呢？他到那时候每天就那样亲近那么多佛，就断那么多的惑，所以成就的快。因此呢，见思惑断得快，尘沙惑断得快，根本无明，所谓圆满尽无余啊。无论是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，都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，一点都不会保留的，这就圆满了。圆满就是完全本有的智慧啊全部啊都开发出来了。下面一句叫利乐一切众生界啊，利乐就是说这个弘法利生，使这个众生啊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，得到佛法的利益，他才感觉真正的快乐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，现在世界啊大家都讲啊发展经济增加财富，这个当然是经济财富是少不了的啦，一个人嘛总是生活总是要改善，总是要过得比较好嘛，但是这个只是一部分的。如果说专门只是讲究这个经济财富，过这个物质生活啊，过得再好，这个精神如果不开拓，精神的这个领域不把它开拓的话，他是没有真正的快乐，他还是他心里闭塞的，这是没有真快乐。比如说在我们的世间，中国也好，外国也好，人的生老病死这个大问题谁能够解决得了啊？这个不是任何 啊，物质的任何财富能够解决的，啊，这必须要自己要学，学佛学，学这个觉悟，啊，真正懂得佛法，照佛法去这样修持的话，他才能够啊得到真正的快乐，所以叫利乐。普贤菩萨讲啊，到了极乐世界以后，那么一切的那些这个那个障碍那个惑了啊，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，全部断干净圆满了，就是这个所有的智慧都开发出来了，一切能力都具备了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回来啊，那么我们往生都是从这个娑婆世界往生的吗？往生之后在那边的学，一切都学完成了，学完成不是在那里永久在那里享受啊，还要回到娑婆来。为什么要回到娑婆来呢？因为我们在这娑婆世界呀，啊，我们是从娑婆世界去，我们是多生多劫就在娑婆世界，在这个娑婆世界生生世世的有我们的父母，有我们的眷属，有我们的这个儿女朋友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关系太多了，那我们不回到这个世界，你回到哪个世界去啊？要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，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呀，那么就是要利乐了，利乐这个一切众生界，哎，那么这个一切的众生界呀，虽然是这个娑婆世界，想想看，不仅仅是人道众生啊，各道众生，这个娑婆世界广大的很，也不只是我们这个地球啊，一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那些大世界小世界啊，多的数都数不清的。那么我们这个从西方极乐世界一切都修完成了，那么回到娑婆世界来，回到娑婆世界，我们能力智慧一切一切都具备了，所以我们能够啊让一切的众生界啊都能够得到利益，都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哦，彼佛众会显清净啊，这是一句。那么就讲这一句啊，那么为什么经里面就这么讲，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够一切圆满净无余，那么快成就那么快呢？环境，那个环境除了这个极乐世界那个这个那个依报，就是自然环境那么好，最重要就是正报，正报就是那个人世的环境，人世环境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人世环境呢，那个这个时代遇到后来呀，越是坏越是恶劣。我们中国在这个东周的时候，在春秋的时候，孔夫子那个时代，孔夫子在那个时候都是非常常常感叹呢，啊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一般人心呐，都不很好。可是呢，我们今日的这个社会风气人心呐，跟孔夫子那个时代相比，又不知道要差多远了。那么各位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很这个坏到极处了，还没到极处呢，将来还要坏。 为什么这样坏啊？按照佛法来讲，他这个大劫里边有中劫，中劫里边有小劫，他个劫啊有增劫有减劫。所谓增劫减劫，增劫就是、啊、这个人寿，人的寿命呢逐渐逐渐的这个增加。那个减劫的时候呢，人的寿命呢逐渐逐渐的减短短少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减劫了。有很多人研究历史发现，是中国古代历史说是动不动说是那些帝王就是活了100多岁，人家不相信呢，他就不知道哪个古时候跟现在这么差了这么多，当然寿命不同的。就是接受了解这个增劫减劫就知道了。这个减劫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心呢一个时候一个时候坏下去，它这个必然的现象。那么所以把这个大环境了解之后啊，知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在人缘这个环境呢不好，形势之下，比如说我们修佛，不修佛的人呢对于修佛啊、常常说是这个修佛的人呢不合时代啊、就是他们不了解。学佛的人呢也不那么纯粹啊，也不是说一学佛就能够成就，一学佛就走上正路，也不，我们也不能那么讲啊。所以这个为什么呢，就是社会的风气影响的太厉害。其实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可以把这个娑婆世界跟这个极乐世界相比的。娑婆世界的人是你一边在这个学佛，他那边的这些这个那些邪知邪见的人呢啊，就把你呀、啊、往这个那些这个造恶业的那个路上去拉你去造恶业。那么可是在极乐世界呢没有这个样子。极乐世界的话，那个都是大菩萨啊，所以那个自然环境人世的环境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它成就的非常快。这就比佛就指的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的那个众会大众聚会的时候，大众聚会，我们这个就普通念这个莲池海会呀、啊，那个大会都，他这个会众都这不就像大海那样，用大海来形容的，那太多太多了。那个众会显清净。显清净啊，三业清净的，身口意三业清净的，很多的大菩萨就是《阿弥陀经》里边所讲的，诸上下人呢、啊、聚会一处，就是说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就跟那些诸上下人，就会有所谓上下人什么呢？这个最低限度是不退转了，其中还有多少那些那个补处，一生补处的菩萨，一生补处就等于成了佛，当然后等着这个要来成佛了，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个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这个他已经修圆满了，就等着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代的这个佛法了。我们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这个佛法了， 现在虽然是末法时候啊，末法时候将来还没到灭法，将来还要灭法，灭法到灭法的时候啊，这个那些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些各种法都不存在了，最后只有这个净土宗的这个经典，净土宗的经典最后啊也不存在，只剩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，到那时候啊谁肯念一句佛号也能够成就，到最后连那一句佛号也没有了就灭法了。经过灭法一个长时期，这个时期这个时间就等于黑暗时期啊，嗯，这是众生是一点这个觉悟的这个门路都没有了，没有这个觉悟的一个法了，长期黑暗一个时期过去，那么又重新来过，那个时候啊，弥勒菩萨来成佛了，他又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有八相成道。那么现在呢，他那个成佛了，那个时间还没到，他现在在补处，一生补处，这个弥勒菩萨现在是补处菩萨，像弥勒菩萨这种境界，这个补处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多得很呢。我们娑婆世界现在只有一尊啊，弥勒菩萨。在极乐世界，那个莲池海会那个补处菩萨太多太多，数不清啊！啊，不退转的菩萨、补处菩萨，那太多了。所以他这个讲呢，就是比佛众会显清净啊，在阿弥陀佛那个大众这个啊莲池海会的那些大菩萨，都是那样清净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一生到那个世界的话，这些大菩萨，我们跟他相处在一起，自自然然的就跟着修慧修好了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人好发脾气，好发脾气，对方也好发脾气，那就好了，这个常常就会吵架。假如说我们一个人只是发脾气啊，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大菩萨，一点脾气没有，那我们一个人是孤掌难鸣啊，啊，等于一个手掌，你两个手掌才能拍得响，一个手掌就孤掌，你拍不起来啊，那你发脾气无处发，自自然然就跟着修养也跟着好了，一定的。所以那个在那个环境大家都清净了，我们一生到了环境就跟着自然就清净了，所以成就的快啊。至于圣莲花生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生到莲花之中，莲花那就是莲花多么，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多么清洁了，我们这个世间，这个古人就是已经是很爱好这个莲花了啊。我们这个莲花下边是这个污泥，这个泥水里边长出来的。西方七宝莲池的那个莲花，那个七宝池里边。这是金沙布地，那个都是重宝合成的啊，那个水都是八功德水，那个莲花你想想，就是说往生的人就在那个莲花里面呢，这个生在那里边，生在那里边的话，莲花那就不得了了，你身体自自然然的。就是清洁起来了，所以在这个一方面，这个有这个那些众会都是清净的， 你的这个莲花里生的莲花又是清洁的，嗯，那么再呢，清度如来无量光啊，这个清度如来无量光呢，就看到阿弥陀佛了。前面呢，哎，这个是面见彼佛阿弥陀，这两处都提到看见阿弥陀佛了。看见阿弥陀佛这两处，这个不一样的，怎么不一样呢？前面那一首啊，面见彼佛阿弥陀啊，是这个。接引的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带着这个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菩萨、很多菩萨来接引的，是面见那个阿弥陀佛是接引的往生的那个时候就那个讲的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清度如来无量光啊，就是花开见佛，因为这个。往生极乐世界呀、啊，它有九品上品上升的时候啊，不必莲花合起来，一到极乐世界就见着这个如来，见着我这个阿弥陀佛了。除此以外呢，那么都要一到极乐世界那个莲花合起来，过一个时候啊。莲花再开放，就花开见佛。那么这个清度如来呢，就花开见莲花开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往生的人呢，就是真正见到阿弥陀佛的如来了，见到如来无量光啊。阿弥陀经里面讲，什么叫阿弥陀啊？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，光明无量的，寿命无量的。那么他这个是花开见佛的时候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无量光啊，无量光就代表无穷无尽的光明智慧，哎，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啊，所谓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悟无生就是能够这个时候才见到这个无量，真正见到无量光啊！啊，佛的那个无限的大光明藏。阿弥陀佛了，见那个无量光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啊，现前受我菩提记，这就是受记。受记什么叫受记呢？比如说在这娑婆世界，过去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大弟子啊，跟他受记，说是你啊，在什么时候，在哪一个劫数，哎，你能够成佛？这个你成佛，你的那个成佛的那个国土叫什么名字？你那个这个你成佛的佛地的你那个号是什么？这个说的清清楚楚的，这叫这个受记啊。那么这个能够得到佛的受记，那个不是简单的呀。那释迦牟尼佛也并不是说给他所有的弟子都跟他受记啊，那像具备了相当的条件了，他才给他受记的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看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，啊，莲花一开的时候，就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阿弥陀佛现前呢。当下就把由阿弥陀佛来授给我的菩提记， 所谓菩提记的话，就是就告诉我们，你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世界成佛，成佛之后呢，你这个正法的时候有多么长，这个相法的时代有多少年数，末法的时候多少年数，他都讲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就叫做这个受我菩提记，简单的就是说受记。那个受记那就不得了啊。你能够得到阿弥陀佛受记的话，那你自己就了解了未来什么时候能够成佛。那我们在这个世间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受记啊？那么受了记，下边有一首：蒙蔽如来受记已，化身无受薄具之。这个先讲前面这两句。这个蒙蔽如来就是承蒙啊，阿弥陀佛蔽如来就是指的阿弥陀佛，就蒙阿弥陀佛给我们受了记，已呢就受了记，受记完毕了，受记完毕啊，那么这个那我们这个就是不是普通的人了，怎么样呢？化身无数薄具之，那么就是这个我们就有这个得到佛的受记，我们就这个能力啊，就是大的不得了了，可以有变化身了。我们现在没有化身的，我们现在一个人普常常讲啊，我分身乏俗啊，凡夫众生嘛，就是分身乏俗。你在这里工作就不能够分出身来到另外的地方工作。那我们这个能力非常有限的，为的就是我们不能有化身。到极乐世界蒙阿弥陀佛受记之后，我们就有化身了。化身多少呢？化身无数的。无数的，你这个无数的是什么个这个怎么计算法的呢？白聚之。聚之啊，这个计算的一个数目的一个单位。这是印度化的一个印度文的一个名词。印度文的名字怎么计算法呢？翻成中国的意思啊，在印度叫做巨支啊，也叫巨支啊，智支啊，印度差不多的。那么巨支翻成中国的这个字的意思就叫做，我们中国数数嘛，叫做个十百千万啊，有这个有一啊，有千万有一，一呢？有多少呢？反正中国的这个一啊，在印度的一有三个数目的。这个在经文里边呢，有的时候是叫十万叫做一一，有什么叫做一百万叫做一一，有的就是千万叫一一，有这三种。三种的时候，在唐三藏呢，玄奘大师啊，他这个翻译的定呢，叫做一千万，千万叫做一亿。那么因此在这里，我们就根据这个讲法了，就一千万叫做一亿，就是一个巨支啊，就是代表一千万。那么这个你了解这个单位数你就知道了，巨支，一个巨支就是一千万了啊，一千万的巨，一个巨支它这是百巨支，一百个巨支，一百个巨支还不算，上面再加这个 五收的，五收的白居士，那你各位就算算看，实际上说干脆啊，就是说是五收的了，你再算的居士又上白居士，又加个五收白居士，实在是算的话是还没算清的，脑筋算得很疲乏了，实际上就是无数的了，化身无数。那么就是说我们蒙佛受记之后啊，我们就是可以说是有无数的化身，有那么多的无数的化身干什么呢？那就是说有那么多化身呢，就度化众生啊，来说法弘法，来利益众生啊。那后面的两句，智力广大遍十方，普利一切众生界，能够有化身那么多，数都数不清的，可见呢，这是具备的智慧能力啊，智力就是广大了。这个广大的智力，广大到什么程度呢？遍十方，普遍到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，我们说是这个，我们娑婆世界是一个世界。娑婆以外的十方世界，那就无穷无尽的了。所以这个智力广大到这个普遍到十方世界，那么这个有这样大的智力啊，做什么用呢？就是要弘法，要利益众生的。利益众生呢，凭什么？就凭这个智力啊。那智力这是一定的，一定需要的，所以有这样广大的智力啊，他能够下面这一句呢，普利一切众生界，普遍的来利益一切的众生界。这里呢，这个普利一切众生界，还有前面那个讲的呀，那个利乐一切众生界，都讲的众生界。可是这两句啊，有一点分别。怎么分别呢？前面讲那个利乐一切众生界呀，注重的这个我们学净土宗的人呢，发愿往生那一句啊，要发什么呢？称愿再来，就称愿再来讲的是讲这个能，就是修佛的人呢，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成就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发愿，要发再来的这个愿，那是就那个意义来讲的。那么现在讲的普利一切众生界呢，这是讲这个弘法利身呢，就对这个众生那一边讲的，那些释放这个一切释放世界一切众生界啊，都能够得到啊，我们成愿再来之后，我们就有那种的大的这个智力啊，来把这个佛法能够啊普利一切众生界，就是就众生界所得的利益来讲的。一个是能，一个是所。前面那一句啊，就讲这个发愿的人的能这一方面，他能够这么做。这面这一句呢，就是讲这个得利的人呢，这个所得的那些众生那一边来讲的。这两句有不同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就是说必得要这个发这个愿呢，普遍的这个弘法利生。所以我们学这个净土宗啊， 金土宗不是小圣啊，是大圣菩萨。大圣菩萨那个我们现在虽然还是凡夫，可是我们要常常劝人家念佛呢，你就一边自己在学，一边来度化众生，你就这就是大圣的菩萨法，你修的就是菩萨道啊。那不可以自己，我只是关起门来自己修，别人我不管他，那个就是，就不合乎这个菩萨道了。菩萨道是一边自己修，一边劝人家，劝人家念佛，那就人人都可以办得到嘛，啊，我们这个要发菩提心很重要，你必须这样，你才能够成佛的，啊，这个。以上呢，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四首偈啊，就讲完了。讲完的话，下边这一首啊是总结了。这个总结了，就是把前面那个十种大愿，还有另外有特别的十种愿，全部总观起来。用这个四句这一首啊，这首偈啊，把它做一个总结。那么这个经文呢，我也先念一遍：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极业烦恼尽，如是一切无尽时，我愿究竟恒无尽。这是一首总结的一首偈，这个把前面那个十大愿、十个特别愿总结这个十门呢，十门在前面无论讲哪一个大愿呢，都是无尽的，无尽的总要有一个代表的话，他就。每一门呢都开为十门，叫十无尽的。十门无尽的话，那么这个在这里呢，把它再简单一点，把它归定为啊，十个无尽呢，把它简为五种。这一说呢讲五种，五种实际上就包含呢十种无尽，十门无尽的这个五种，你看，乃至虚空世界间，虚空是一门，世界也是一门。下面呢，众生极业烦恼尽，众生是一门，业又是一门，在烦恼又是一门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数虚空世界众生业烦恼无门，那么就是说把十门无尽呢，把它归变成为简化为无门，无门无尽的这个无门，也就是包括十门。这个十种啊，这个五种啊，虚空啊，在这里讲的虚空啊，是那个非常广大的。我们说我们这个所了解的，凭我们现在有一点科学知识所了解的这个虚空啊，已经是广大无边了。现在天文学家，他这个实在讲对虚空他也没办法测量的，他只能够用那个仪器来找这个太阳系有多少个星球，太阳系以外有银河系有多少个这个星球，银河系以外还有这个星云哪个多了，他这个找还是在虚空里边那些个 像我们地球这样这个一个小单位一个小单位啊，你只能够找这个，把这个清除出去的话，就是那个一片虚空，这个科学家现在也还没办法测量虚空有多大，虚空有没有个直径的呀，他现在还没办法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虚空了，娑婆世界以外还有多方十方世界的虚空有多少啊？那你真正说这虚空是无尽的，虚空无尽的这个世界也是无尽，世界也是有多少世界啊？娑婆世界里面这些大大小小的世界你都没办法计算了，十方世界的那个虚空以外又有虚空，世界以外又有世界，也是无尽的。所以这个讲虚空讲世界都是无尽的。他这一句话呢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那是假设的一句话。众生及业烦恼尽，世界都是无尽的，众生在是一个世界里面有多少众生啊？世界的无尽，众生更是无尽的。比如说别的世界了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地球在娑婆世界是等于是一粒小围城那么小。那么这个地球，我们台湾在这个地球里面所占的面积也是微乎其微啊，小得很呐。就算在台湾这个小面积里面有多少众生，我们数得清数不清啊，数不清的。众生除了人类啊，我们还可以在台湾的这个人道的众生，我们还可以统计一下，算一算，调查一下。人道以外的那个畜生道，鬼道，台湾有多少鬼道的？有鬼道的众生有多少？我们也不知道。畜生道多少有知道？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是无尽的，众生无尽的，众生无尽业呢？一个众生有多少业了？就拿我们这一个人，我们这一个人有多少业？今生所造的，过去世所造的那个业太多了。那经文里面讲，假设这个业，我们众生造的业有相的话，有具体有形象的话，虚空都不能容受的。我们这个业是没有相的，无形的。虽是无形的，但是这个业是啊，太多了，无尽的。那个业从哪来呢？业是从那个烦恼，有烦恼才造业，烦恼也是无尽的呀。这个众生无尽，业无尽，烦恼无尽的，都是无尽的。这个经文所讲，普贤菩萨说，用了假设的话，假设虚空世界有尽的时候，众生及业以及烦恼都有穷尽的时候，这是假设的这一句话。这一切无尽时啊，就是说，那么虚空也好，世界也好，众生业烦恼都无尽。那么如是指的那些一切都是没有尽的时候啊，即使没有一切都没有尽的时候呢，这个普贤菩萨讲了，我愿我发的这个十种大愿以及这个十种的特别的愿，究竟无恒无尽。我发的这个大愿呢，讲到最究竟的时候啊，一直是永恒的，没有穷尽的时候。你看看吧。所以普贤菩萨这个行愿品呢，这个大愿，一般说是普贤是十大愿王啊，这个在一切的愿之中他是愿王。 那么净土宗的祖师啊，把这个这一品列为净土宗的这个基本的是净土宗净土三经，后来呢就加上这个普贤菩萨这个行愿品，再加上楞严经里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合起来叫做净土五经。这是其中净土五经之中一这一部。那么他为什么把这个列为净土宗五经这一部经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愿呢，我们学净土宗念佛法门是信愿行，这个信愿行这个愿呢，就是你看普贤菩萨这个愿，那岂是一般的那个愿呢？这是永恒无尽的，我们学净土宗发就发的这个愿。这一篇那个偈颂啊，全部的有62首，62首我们讲到这里为止呢，52首讲过去了，后边呢还有10首，10首呢，前面的40首之中呢，前面有7首呢讲这个学这个普贤菩萨心愿品的一个殊胜的功德，最后3首啊，就是劝这个我们学的人呢、来受持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呢，下一回啊，就讲这个显出的这个殊胜的功德，这下次讲。